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0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稳住心，打好电话，救更多的人。参加营救平台讲真相的心得体会，作者瑞典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0年9月12号。我于2009年11月在瑞典哥德堡得法，机缘是去市图书馆还书，看到在书架上有两本金黄色的书，很显眼，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书名是《转法轮》，下意识觉得好像和法轮功有关系，先借回去看看吧。到家才发现，一本是简体版的，一本是正体字的，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攻读了一遍。正如师父所讲的，就像这个电插头一样，一插通电了。选自各地讲法释义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在书的最后一页有一个手写的大法网址，我找到了当地的练功点，西人同修联系了当地的负责人，我从此走入修炼集体当中。当时自己身体上存在着不正确的状态，在学法练功中不知不觉消失了。通过同修的引荐，今年从4月28号开始，我上平台打电话，到现在经历过初期的紧张，对真相资料掌握的不够全面，尤其对公检法相关法律法规没有什么概念，到在这段时间内对不同案例的拨打，这方面的不足得到了提高。一、渐渐去怕心的过程。以前讲真相的对象是普通民众，所以刚开始打营救电话时心里很紧张，害怕讲不好会影响众生得救。印象比较深的是上平台不久参加向北京地区的拨打项目，早上领到电话，一看是公安部和高等法院的，心里顿时紧张起来，打中共这么高级别的电话该讲些什么心里没底，如果直接上来就说法律法规，说话语气可能显得有点硬，再说他们对法律条文的掌握比我要专业的多，怎么开头呢？我记得同修有份心得体会的切入点很中性平和，心想先照着念吧。先生您好，请您在职责范围内保护法轮功学员，法轮功学员都是修佛的好人，古人说给修佛的人一口饭吃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情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请为您和您的家人积福德。这时对方打断我说，你是谁呀？你在哪儿？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？他说话了，而且还和我有互动了，当时就感觉自己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。以前接电话都是听，对方也基本不讲话。我赶紧说，我姓陈，从国外打给你，能和您通上电话就是缘分。练法轮功的在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，就是中共政府不让练。他说，你就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，不讲就没必要再说了。我以前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，我就说电话号码是从哪来的不重要，知道真相才重要。但他还是纠结这个问题，必须要给个明确答复。我也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对，就说正义的中国人士在国外很多都出来发声，像足球名将郝海东都在认清中共，说打倒中共是正义的需要，还有流亡的富商，还有一些红二代都在做出正义的选择，都为自己留后路。他听到后就不再追问了。这通电话打了几次，直到他不接为止，听了有近30分钟，真相基本讲了。公务员法及办终身负责等，中共卸磨杀驴及沉船计划，藏子时退党大潮，如何三退并顺势劝退党，他没表态，送给他9字真言，然后请短信同修再跟进。我认为他即使没退，这些真相他也听进去了，还是起作用的。放下电话心想，给中共高层人讲真相也没那么困难，是自己的人心障碍了自己。不管他的中共官职再高， 他也要分清善和恶，做出选择的，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正如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开示，你们不要觉得他是一个高层的什么人物，思想中多了一个障碍，好像你们来求他帮助来了。真实的情况是，你是在救他，你在给他选择未来的机会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所以你们要把讲真相视为救度世人为主要的。通过这次的拨打，自己的怕心和紧张也没以前那么大了。二，如何选择切入点？多数情况下，切入点的选择我通常是结合近期的时事新闻，因为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，几乎每天都有大事发生，局势变化很快，谁都会或多或少的关注一下和自身利益有关的讯息。有一例是北京某派出所的警察，我用目前正在发生的南方洪灾做切入点，告诉对方因为三峡大坝修建的不合理，中共媒体提供的信息都是假的，老百姓是应该有知情权的，每年也都有梅雨季节，为何今年这么难过？我好意提醒他，南方守在省份多数是产稻米的地方，这个粮食可不是今天种上明天就收的，多买点粮食备用，一旦真的封城就麻烦了。其实政府说假话也不止这一次了，比如天安门自焚也是假的，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。这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问，你说什么？什么是假的？可能是电话放了免提。我又把三峡泄洪的实情讲了一遍，她惊讶地说，哎呀，怪不得呢，我也怀疑光下雨怎么会发这么大的水呀。那个男士接过话茬说，他在和家人吃晚饭，就说到这儿吧，谢谢啊，就挂了。可能是担心通话时间长有监听的，这样看来时事新闻还是能引起众生兴趣听下去的。也有从疫情开始讲的，但是中共对国内疫情真相严重隐瞒，但对国外的疫情报道却挺详细，打大连公安局正公部的电话就出现了这种情况。他说，我们这儿政府控制得好，得病住院了全额给报销等，你们美国疫情很严重，你知道你们美国现在有多少人感染吗？我说近期没太关注人数，我说国内感染人数不是真实数字，很多都没有计算在内，而且这场瘟疫是长眼睛的，有目标的，染疫的地区和国家都是和中共经济上走得近的。我这边讲，他那边继续批评美国，我插不上话。他后来感觉自己说的差不多了，我说，您说了这么多，先把疫情这个话题放一放，我有个疑问想和你探讨一下。他说，你说吧。我问他，如果你有机会在天安门广场执勤，突然看到有人在点火，你能在一两分钟之内找到灭火器或灭火毯去救人吗？还有，不管是烧伤还是烫伤，都会疼得受不了，不会老老实实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喊口号吧？而且头发眉毛完好无损，怀里抱着装满汽油的雪碧瓶儿也没烧变形，这些都可能吗？我感觉他在电话那头顿了一顿，然后说，这倒是，这倒是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，我知道你的思想层次高，我和你不在一个层次上，不和你谈了。他就把电话挂了。这通电话自己体悟，讲清自焚疑点，在打电话过程中不能忽视，其实时事新闻只是个引子，大法真相才有破除邪党谎言的威力。过程中也发现派出所的年轻警察刚做这一行不久的，对天安门自焚还是停留在错误的认识上，虽然我们已经讲了快20年了，所以有时电话一通，听到他说喂喂，声音判断是个年轻人，我就直接提出疑问，让他帮助解答的方式讲自焚疑点真相，因为我认为讲清天安门自焚是我们要讲的基本真相之一，是能起到破除邪恶谎言的。三，向内找。也有打得不如意的电话， 就是没严肃认真对待每一个来之不易的电话号码，是不自觉的。那是一个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的电话，第一次电话通了16秒，讲了长江三峡泄洪导致灾情，没等我说完，对方就挂了，过几分钟再打，先听到一个女生说，别听他们说的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年轻男士说，喂，跟他讲了6分13秒，包括灾情要储粮，大连疫情开始了，但在北京的病毒也没消失。他问我在哪儿，叫我也要注意呀。他用英语说 Be careful， 中文就是要小心，说的英文很标准，态度也很好。我谢谢他的好意提醒，继续讲并顺势劝退。为了他的安全考虑，我用英文问他，想退出这个 CCP 组织吗？他说 OK。 我告诉他我知道他的真名，我瞅了一眼计算机上的名字，用婷婷这个名字给你退行吗？他稍微顿了一下，他可能怀疑我怎么知道这个具体的名字的。我当时说出名字的同时也在想是个女孩的名字啊，但是他说 OK 了，就没有再深究下去，告诉他你真心退出，神会保佑，祝他平安。他说谢谢。放下电话，我不放心，就跟协调同修说了这个事儿。同修态度很严谨，三退是个很严肃的大事儿。听你描述，这个人是明白了，真心退了，但本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，还是隔一段时间再跟进确认一下为好。一个星期后我又打过去，对方没接，最近又跟进，还是没接。因为用的拨打工具都是天空，协调同修非常负责，不仅请其他同修帮忙，还亲自拨打数遍，最后确认那个男士不是这个电话号码的主人，他可能是家属，他表达的是他自己的意愿，他同意了，不能说明电话的主人就同意退档了。婷婷本人没接受大法真相，这个电话总算弄清楚了。事后向内找才发现，打了这么多通电话也没有表态要退的。当对方一表态说退了，心里一高兴，只想到公检法人员三退要用他们的真实姓名，所以就没有考虑是个男生名还是女生名，没严肃对待退档这个关系到生命保障的大事。经验不足是一方面，但主要还是自己打得不够用心。拨打第一遍时，我会同时盯着名字，第二遍以后就只注重在拨打工具里面找号码了，名字就有点忽视了，到再叫对名字时就有点反应不过来。如果当时用心想一想，说婷婷这个名字是你女朋友的吗？我送给你一个好听的化名，给你退了吧。如果你女朋友在旁边，你问问她同不同意用婷婷退，这样一来两个人就都可能得救了。感谢小组同修们的帮助，自己也亲身体会到了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的，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、善良、祥和的表现。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。同时也找到了这个欢喜心，还有党文化的糊弄事儿的心。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，学好法，正念足，才能增强讲真相的力度。不管对方态度如何，摆正心态，也希望自己以后在接听率不高的情况下也能持之以恒，越打越好，越打越稳。以上是自己近期打电话的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大法弟子必须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8日。我今年81岁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前我有很多病， 肝胃先天发育不全，眼睛疼，脖子疼，摔了个跟头，胳膊断了，住院治疗后胳膊不能打弯，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才听了五个晚上，我的那些病全都好了，大法太神奇了。从此以后，我没有离开过大法，24年来没吃一粒药，没打一次针。现在我把自己怎样做好三件事写出来，和同修交流。学法，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，一定要学好法，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，那不是师父随便想出来的东西，师父给你们讲出来的是宇宙的法。刚才讲的就是告诉大家，千万不要放松修炼，千万不要放松学法，一定要认认真真的。以前没学好，今天师父又给你讲了一遍，你回去之后一定认认真真的看书修炼，思想不要溜号。学这段法，我对学好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过去我学法其实没学进去，看书思想溜号，胡思乱想，学不好法就和常人一样，就不是修炼人。因为学不好法，你说出来的话都是常人话，学不好法思想中都是常人的想法，你没有能量救不了人，你制约不了他。所以我们要听师父的话，多学法，认认真真的学法，不要走神，静下心来学，每句话都要学进去。这部法的内涵很深，深不可测，我自己有亲身体会。我学法比较多，以前都是通读，一天最少读一讲，最多读到四至五讲，三天一遍，五天一遍，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。开始我有点快，后来读得慢一点，聚精会神的读，读着读着浑身是能量，能把身体定住，能量越来越大，脑子空空的，一点杂念也没有，我感到很神奇，这是本宝书，神书。我一开始学这本书就变化颜色，师父说五光十色，每个字都是师父的形象和法轮，还真是这样。所以我越看越爱看，不愿撒手。现在我在背第二遍转法轮，讲真相救人。2015年我75岁，儿子叫我到东北看孙子，我不愿意去，我知道对我救度众生有影响。儿子说没人给看孩子，非叫我去不行，没办法就去了。到了那里把我难住了，白天看着孩子走不出来，晚上也不让出去，怕找不着回家的路，这怎么办呢？我求师父，师父，我到这里人生地不熟，我说话人家说我土听不懂，东北人说话我也听不懂，那我就用笔写吧。我买了笔，买了纸，自己写，因为文化低，组个稿件很不容易，费很多功夫也学不会，又把我难住了。我又求师父，师父，您叫这里的大法弟子给我送一份真相小册子来吧，我参考着写就比较容易了。第二天早饭后出去打水，回来一看，果然有一本小册子，里面的内容很全。我心里那个高兴呀，我说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真相内容有法轮功简介，什么是法轮功，共产党编造的欺骗谎言，自焚1400例，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东西，及共产党的邪恶本质，大纪元郑重声明， 歼灭中共，为什么要三退？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福报等等。有了这本小册子，我不用费很多事了。白天看着两个孩子，大的5岁，有病，不会走，不会坐，不会拿东西，还得一口一口的喂给他吃。小的5、6个月，还得抱着。儿子儿媳都上班，白天一点空没有，真相资料一点也写不了。晚上练完功要学法，只能抽空写真相资料。我觉得有点累，想起师尊在《精进要旨》境界中说，以苦为乐。想起师尊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讲，无怨无恨，不管再苦再累也要救人，完成我的使命。每天晚上抽空写，有时写到下半夜2、3点，有时写到天亮，2个夜晚写一份，写一份我出去发一份，这个地方早上有急事，一起床我就去发，放在一个地方，看到有人拿走了我才放心回家，也有的人拿起来看一眼就扔了的，我就过去捡回来拿回家，第二天再去发。做真相资料一定要正念强，发好正念，边做边发。我也和我的真相资料说，真相真相，我写出来，你就是一个伟大的生命，你的责任就是叫人快看，看了以后众生相信师父就能得救。都是师父做，我也只是动动手动动脚，天天如此，可我不觉得累，因为我心里有师父的法，大法弟子就是来救度众生的嘛，我就是这样每天做着救人的事。有一次我早上去做，做完回来的路上感觉走路生风，脚像不落地一样，身子轻轻的，一点也不累。路边一个老太太竖起了大拇指说，你真好，走路这么快，身体真健康。我笑了笑就走了，我没有告诉她真相，因为我在这儿谁都不认识，要注意安全，不能掉以轻心。我也不知道用了多少笔，用了多少纸，写好的一共不到170份，每一份8张信纸，虽然做的不多，我也尽一份我的责任，因为环境不同，只能这么做了。发正念，发正念是师父说的第3件事，我非常重视发正念，发正念也是为了救度众生。除了全球4个整点发正念，我从东北回来后，每天下午5点开始到8点，有时到9点，首先发好正念，再去发真相资料，我就很安全。这20多年来只有一次，一个学员向警察把我供了出来，说我做资料外没有再让邪恶钻过空子，很平稳。我重视发正念，是师父给我们的功能神通，让我们除恶。发正念不要走神，什么也不想，聚精会神的发，这样发出来的能量就大，越发越大，一次比一次大。能量大了，打坐感觉往上拔，坐着往上拔，练功也往上飘，太美妙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从5点发正念，每一个整点我都发，一直到12点。发完后全身充满能量，太大了，无法形容。第二天晚上我发正念到8点，快到9点的时候，有一个紫色的小圆球刷一下过来了，我马上悟到这是师父叫我继续发正念。我又发到12点，浑身是能量，浑身转， 太神奇了。我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所有的同修都要听师父的话，重视发正念，越发能量越大。有的同修发正念倒掌走神都不起作用，没有能量起不到大作用，必须聚精会神的发，多发才能形成一个能量场，一有了能量才能除恶，才能消灭迫害我们的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，邪恶就不敢来迫害我们。同修们，多发正念吧，多救人，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，完成使命才能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借钱还钱的故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7日。几年前，在本地听说过城西一位女同修的故事。这位女同修有位相处不错的朋友，在2000年以前，这位朋友从她这儿借了10000块钱。那时的10000块钱相当结实，过了不久，那位朋友去世了，这钱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后来，这位女同修深陷冤狱4-5年，在临出狱之前，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，梦中借钱的朋友来到她跟前，同修很吃惊，因为她明明白白地知道对方已经去世了。他们之间有一个对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还你钱啊。人死账清，钱我不要了。不要不行啊，我当年借你的10000块钱，到今年正好已经10年了，在这边连本带利有17万了，我来还钱来了。这是个真实的故事，有名有姓，当事人还在。以上对话可能有点出入，但大体上是原话。我在听说以后都感到很震惊，但这是真实的。本地同修目前为止，在钱的问题上，有些人做得很不好。我就在想，都是修炼，而且是修炼多年的老弟子了。想当年，我们都是放弃世间一切，进京上访的。当前怎么会做得这么差劲呢？不知该说什么好。修炼是严肃的，不会因为谁以前做了什么事而现在就不用做好了。以下这部分摘自明慧网刊登的同修的文章，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10。凡是拿过不该拿的钱和物的同修，不弥补的其实都是自欺欺人，知天法犯天法，都会用病业或其他大灾劫把这些钱花出去，这就是让他悟，而他欠下的财物还得照样还，今生不还来世还，你说今世不还怎么修成？奉劝这样的同修尽快弥补，没法原样弥补，就真心忏悔，连本带利用那些钱做救人的大善事。这还只是欠常人的钱，而有的同修在大法资源上还出问题，问题就更大了。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想法，将来我修成了，用威德还他们。可是将来病业压下来，人才知道自己能不能过得去了，能不能修成了。违反的是宇宙的大法，哪层天能让人上呢？如果走向反面不修了，那罪业更大了，永远给人间做教训了。可是旧势力一直在把他们往反面推啊。这样的情况 只有真心忏悔，切实的弥补，师父才能给他挽回，能挽回多少，全看他的心和行动了。师父在经文《在棒喝》中讲，无论怎样，从99年720走过来的大法弟子，师父都很珍惜你们，无量众神都很珍重你们，可是你们自己也应该知道珍重。清醒吧，最难的路都走过来了，最后别在臭水沟里翻了船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